在上一集机缘传奇之八中，艾老告诉豆豆耶稣意味深长的话：
我父赐给了我一切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愿意向他显示的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
艾老在这一集里告诉豆豆耶稣怎样教门徒向父祈祷，和他对丰盛生命和如何生活的教导。而上帝的国对于信他的人就是福音，是好消息。请听机缘传奇之九。
豆豆啊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来到一个小村庄，就受到一个热情的女士马大的接待。马大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，她喜欢坐在耶稣的脚边宁静地听他讲话。马大相反却因为事情要做得很多而弄得心烦意乱，马大越忙就越愁烦，他过来对耶稣抱怨：
哎呦，这位老师，您说说我妹妹吧，玛利亚什么都不干，光是坐在那儿，一点儿也不帮我的忙。您看我要干这么多的事儿，都快忙死了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不得不自己干呢。
耶稣亲切地对马大说：
马大呀，马大，你为太多的事情操心忧虑，但是很多是没有必要的，只有一件事是真正必要的，而玛利亚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别人是不能从她那里把这上好的福分夺去的。
一天，耶稣离开门徒聚集的地方，到一边去祈祷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一个门徒问耶稣祈祷方面的问题，就说：
主啊，我们看到您经常独自在一边祈祷，您能不能教我们怎样祈祷呢？
耶稣温柔地看着门徒，把他们聚拢过来，好更亲近地对他们讲话。
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这样。
耶稣停下来，跪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开始祈祷：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崇您的圣名，愿您的天国降临，愿您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请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就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请不要让我们受到诱惑，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永远属于你。阿们。
门徒听到耶稣这样的祈祷，就感到畏惧。他们惊叹的是，祈祷的第一句话称呼我们的父，耶稣用了这个最亲密、最温柔的词。耶稣以前的任何人从没有用这么温柔亲密的词在祈祷中。现在耶稣称上帝为爸爸，就像孩子在家里的称呼一样。门徒们知道圣经的许多祈祷中都有对上帝的各种称呼，但是称上帝为天上的爸爸，这对门徒们来说太新奇了。想到了吧，豆豆？上帝的儿子这样亲密的称呼天上的父，是很自然的呀。门徒需要完全意识到，这是上帝差派来的儿子耶稣。只因上帝差派了弥赛亚，门徒现在就可以通过耶稣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就是耶稣教他们祈祷的最基本的目的。与上帝的关系就像孩子相信他的慈父一样。这以后为了帮助门徒更好地明白祈祷，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。
假定你有一个朋友，你夜晚去他家大声敲门，朋友在屋子里问你要什么，你说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朋友要借三个饼，你的朋友先是拒绝了，告诉你他们全家人都上床了，你不罢休，继续在门上敲。现在 如果你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就起来给你饼，也会因为你的不断敲门和不愿罢休而起来，并给你所需要的饼。我告诉你们，只管请求，不断的请求，上帝就会赐给你们所求的东西。不断的寻找，你们就会找到；不停的敲门，门就会为你们打开。不断请求的人就会得到他所要的东西，不断寻找的人就会发现他要找的东西，不停敲门的人门就会为他打开。如果你的儿子向你要饼，你们做父亲的会给他石头吗？绝对不会。如果儿子想要鱼，做父亲的会给他蛇吗？绝对不会。你的女儿向你要鸡蛋，你会给他蜘蛛吗？所以你们尚且不好，都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那么你们在天上的父肯定会把好的东西给那些向他请求的人。
豆豆啊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的国虽然对信徒是好消息，但是对于别人就是坏消息了。所以耶稣警告了那些拒绝接受天国福音的人。还有一次啊，耶稣正在驱逐一个哑鬼，有人说耶稣靠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耶稣就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道理。
任何国家内讧，这个国家就要灭亡，自相纷争的家庭也必然破碎。如果像你们所说的撒旦与自己作对，那么他的王国怎么能站得住呢？我这样问是因为你们说过我是靠别西卜来驱赶鬼的。如果我是靠别西卜驱鬼，那么你们的子民驱鬼是靠谁呢？所以你们的信徒证明你们是错的。
众人听到这话显得不安和不理解，耶稣指出他们把上帝的神迹看作是鬼王的作为，把上帝的奇妙作为归在鬼王身上，是对上帝最严重的亵渎。
可是如果我是凭上帝的权力赶鬼，那就很显然上帝王国的权柄已经降临在你们身上。当一个壮士保护自己的家园时，他的财产安然无恙，但是一旦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人袭击他，把他打败了，那么那个更强壮的人就会夺走他所依赖的武器和盔甲，拿走他的所有。要知道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反对我的，不与我聚拢的就是离散的。要明白，一个邪灵离开了一个人，走遍了无水的地方，四处寻觅栖身之地，但是没有找到，于是他说，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家吧。于是他回去发现那个房子已被打扫干净整齐了，然后他便出去招来七个比他更坏的邪灵一同住了进去，因此那个人现在的处境比原来更糟糕了。
耶稣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
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
耶稣回答说，
你说的是，但却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这一代人是邪恶的一代，他们正在寻找神迹，但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。正如约拿对尼尼微人是一个神迹一样，人子对于这一代人也同样将是一个神迹。在审判这一代人的日子里，尼尼微人也要站起来给他们定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传道之后就悔改了。可是现在有比约拿更了不起的事情在此，在审判这一代人的日子里，南国的女王要站起来给他们定罪，因为她来自天涯海角来听所罗门的智慧。而现在有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事件在此，没有人点上灯后又把它放在暗处， 相反，人们总是把它放在灯台上，让进来的人看到它的光亮。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明灯，如果它是好的，你的全身就会充满光明；如果是坏的，你的全身就会陷入黑暗。所以要当心，不要让你里边的光变成一片黑暗。如果你的全身充满了光明，没有黑暗的角落，那么就像一盏灯的光照在你的身上，使你的身体彻底的被照亮。
耶稣刚说完，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去他家里吃饭。耶稣随着那人进屋，坐在桌旁。耶稣没有洗手，饭前要洗手，这可是犹太人的传统。法利赛人疑惑不解，耶稣有意不遵守这个习惯，是要向法利赛人讲一个重要的真理。
你们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盆外面都洗得干干净净，可是它里面却充满了贪婪和邪恶。你们真蠢，那造人外边的上帝不也造了里边了吗？所以把里面的施舍给穷人，你们就会彻底干净了。但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只从收获的薄荷、香和别的草药中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上帝，但你们却忽视了正义和对上帝的爱，这才是你们该做的事情。但是也不能忽视奉献。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啊，就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喜欢会堂里最重要的座位，还喜欢人们在集市上向你们致敬问候。你们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就像没有标志的坟墓，人们从上面走过，却不知道脚底踩的是腐败。
你个律法师可坐不住了。
老师，您这么说把我们也侮辱了。
你们这些律法师也同样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把难以承受的重担压在别人身上，可是你们自己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碰。你们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为先知们建造墓穴，而正是你们的祖先杀害了那些先知，这就表明你们赞同你们祖先的做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上帝的智慧说，我将派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将要遭到杀害，有些要遭受迫害，所以你们这代人要偿还自创世以来杀害所有先知的血债。从被杀害的亚伯，直到被杀在坛和大殿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因此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一代一定要偿还这一切的。你们这些律法师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拿走了开启知识的钥匙，你们自己不进去，而且还阻止那些想要进去的人。
说完，耶稣离开了。律法师和那些法利赛人马上充满了敌意，说了许多反对他的话。他们讨论了耶稣说的一切话，设法抓住耶稣的把柄。当时群众是越来越多了，多的人们常常踩着别人。耶稣尽管被许多人围住，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门徒。他提醒他们，
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他们的虚伪，假装诚实。任何隐藏的事情都将被揭露，任何秘密的事情终将被人知晓。因此你们在暗中说的话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听到，你们在密室里的耳语将会在房顶上被公之于众。我的朋友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应该害怕的是他。五只麻雀不是只值两分钱吗？可是上帝却一只也不会忘记。上帝甚至知道你们头上有多少根头发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你们要比许多麻雀贵重得多。我告诉你们，凡是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人，人子一定也将在上帝的天使面前承认他；凡是在众人面前否认我的人，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将受到否认。 诽谤人子的人还可受到宽恕，而亵渎圣灵的人却绝对得不到饶恕。当他们把你们带到会堂，或者带到统治者和掌权人面前时，不必担心如何为自己辩解，或者该说什么，因为那一时刻，圣灵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。
人群中有人对耶稣说起家庭财产的事儿。
老师，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一起分我父亲的遗产吧。
但是耶稣对他说，
你这个人呀，要提防一切贪婪或者贪心，因为即使一个人拥有的比他所需要的还多，他也不会从他的财产中获得生命的。
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。
从前有个财主，地里的庄稼收成非常好，谷物太多，没有地方装了。于是他便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然后他说，我知道了，拆掉我原来的粮仓，再盖一些更大的，那样就能将我所有的粮食和好东西都储存在那里，供我多年的花费。但是上帝对他说，傻瓜，今晚你就要死了，你的灵魂要被夺走，这些谷物你准备的东西又归谁呢？
耶稣停了一会儿，好让人领会，让人理解这个故事。
同样的，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积累钱财，但在上帝的眼里他并不富有。生命比食物更重要，身体比衣服更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叫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活担心，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。想想那些乌鸦吧，空中的鸟儿，它们既不播种，也不收获，也没有粮仓，可是上帝仍然饲养着它们。而你们要比这些鸟儿贵重多了，你们中间又有谁会因为担心让它的身高得以长高一英寸？如果你们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到，那为什么你们还要为其余的事担心呢？想想花儿是怎样生长的吧，他们从不担忧他们的长相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即使所罗门在他最荣华的时候，他穿戴的衣裳也比不上这些百合花中任何一株的美丽。虽然田间的野草今日生机盎然，明天就会被扔进炉子里烧掉，但是上帝仍然如此地打扮着他们。那么上帝难道不会更加打扮你们吗？你们这些人的信心太弱了，你们不要总想着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为这些事担心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正在追求这些东西。不，你们应该先求上帝的国，而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也就会赐给你们了。不要忧虑，天父已经将上帝的国赐给你们了。你们要卖掉自己的家产，把钱分给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会破旧的钱袋，将财宝积攒在天堂里，在那里盗贼偷不到，虫也住不着。你们的财宝在那里，你们的心也会在那里。
是不是我太小了，不明白积攒财物和施舍？
豆豆啊，当时有些人也不明白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像故事中的这个人，追求越来越多的财物，为将来积攒用不完的财物。耶稣教导我们啊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财富帮助别人。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世上还没有银行，人们需要衣服和香水之类的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可以在将来卖出或者换物品。那么如果有人有布或者其他可以做衣服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好比现在的存款账户。如果虫子在布上咬了洞，这就好比钱丢了。耶稣要我们明白， 我们积攒财宝在上帝的国，比如积攒爱、宽恕，还有仁慈，这些东西没有人能拿走，即使在天国里也仍然存在。这就是积攒真正的、永远的财宝啊。
嗯。
当时啊，门徒还没有意识到耶稣会死，还会死里复活，还会回到天父身边，并应许将来再回来。耶稣想要他的门徒知道，预备好自己，等待耶稣的再来是很重要的。
你们要随时准备好，穿戴整齐，把灯点上，就像仆人正等待着主人从婚宴上返回一样，当他回来一敲门，就能够立刻为他开门。当主人发现仆人提醒自己，随时准备主人回来，这个就有福了。仆人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，当主人回来发现仆人正在等待着他回来的时候，主人会让仆人坐在饭桌边，而主人会亲自伺候他。同样，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什么时候来，他就不会让他破门而入。你们也要做好准备，因为人子将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。
彼得就问，
老师，这个比喻是针对每个人呢，还是只针对门徒？
耶稣没有直接回答，相反，耶稣讲了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故事，就是那些忠于职责伺候主人。
那么谁是这个又忠实又明智的管家呢？主人派他管理他所有的仆人，按时把口粮分配给他们。主人回来时看见那个仆人忠于职守，这个仆人就要有福了。主人甚至会让他掌管所有的财产。但是如果那个仆人心里暗想，我的主人要很久以后才会回来，然后开始动手打其他的男仆和女仆，而且大吃大喝，喝得醉醺醺的，主人将在那个仆人意料不到的一天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回来，主人就会惩罚那个仆人，把他打发走，和那些不服从的人待在一起。其实这个仆人是知道主人心意的，却不做好准备，或者说他不做主人要他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如果他不知道主人的心思而做出了该受惩罚的事情，他受到的惩罚就要轻一些，得到多的人对他的期待也多，受委托多的人，人们对他的要求也更多。
在这里要提醒门徒，他将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。他还告诉门徒，任何一个信徒就是故事中的仆人，要随时预备自己，等候耶稣的再来，忠心地伺候他。
爷爷，我注意到了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经常把自己比作好牧人呢？
哎，问得好啊，豆豆。那我也得先给你讲一讲什么是好牧人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一提到好牧人，人们就会立刻想起大卫王的故事。他是以色列的英雄。大卫王曾经是一个牧人。大卫王曾经是一个牧羊人。在牧羊期间，大卫写了许多诗篇和歌曲。当时的牧羊人是一个卑微的职业， 牧羊人被看作是地位低下的仆人的工作，但人们还是从牧羊人身上看到如何照顾羊群的美德，因为像大卫王这样伟大的人物曾经做过牧羊人，当时的牧羊人就受到了一些尊重。
嗯，我见过羊，不过它比其他的动物更特别吗？
哎，豆豆啊，人们都知道羊是很单纯的动物，容易受惊，容易被狼啊和狮子伤害，它们不能保护自己。牧羊人还了解他的羊群，了解每一只羊，即使羊不够灵敏，他们也能够认出牧羊人的声音。牧羊人不是在羊群的后面驱赶他们，就像赶牛一样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啊，牧羊人走在羊群的前面，带领着他们。
哦，
哎，牧羊人带领羊群到宁静的水边，好让羊群呢安全的喝水。羊害怕流速快的河流，如果羊掉进水里，羊毛浸湿了就会沉入水中被淹死了。如果羊仰面朝天就有危险了。如果羊没有牧羊人的帮助，通常自己是不能站起来的。牧羊人明白这一切，就小心地照看他们。牧羊人通常用的工具啊，是弯曲的杖。牧羊人不是用它来打羊的，而是用它来带领他们到正确的路上。有时候，把羊从危险的地方牵出来。晚上，羊群通常被安置在栅栏里，直到第二天早晨。牧羊人常常雇另外的一个人在夜晚守着羊群。
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是令人千古惊叹的，他教导凡信他的人就可以称上帝为天上的父，他还把上帝的国和上帝的目的联系起来。愿您的天国降临，愿您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这里艾老还把耶稣所讲过的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故事告诉了豆豆，并让他知道耶稣在这里通过故事中的仆人要提醒门徒，就是那些忠于职责侍候主人的人，他将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，因此任何一个信他的人要随时预备自己，忠心地侍候他，等候耶稣的再来。机缘传奇之酒，在艾老向豆豆讲述的牧羊人和羊的故事中结束了。